大家好，今天我们开始继续直播啊。今天的主题是讲讲美国的人口的问题。那这个人口，那么大家主要是害怕的是什么呀？现在中国的这个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啊，已经可以说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倒数了。今年的数据似乎还低于日本。日本本身就属于一个人口增长极为低速的、极为龟速的地方啊，基本上这个。在东亚地区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也就比韩国好一点。这种人口问题啊，在短期内啊，现在当然了，我们要说这个人口问题，我们要强调它实际上是一个长期的问题。在短期内，在未来这十年内啊，未来这十年二十年内，可以说啊，中国的这个人口问题的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啊，人口现在数目非常庞大。大概这个一个中长期的一个时间点里啊，差不多一代人左右的时间点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年轻人没了，年轻人没了带来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也就是这些社会福利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大家要知道啊，在之前的节目中也跟大家讲过，这种所谓的社会福利最早是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最早起源于欧洲啊，什么包括德国呀，包括英国这样的原来的这个资本主义的堡垒，最早是开始搞福利，社会福利啊，他不搞社会福利啊，不是说这国家的统治者突然良心发现，资本家突然良心发现说这应该给人民好处，而是发现如果他不给好处。当时尤其19世纪后半叶，在全欧洲啊兴起掀起的风起云涌的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那对于这些统治者来说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最早这个提出社会福利的这个概念的不是左翼的这政治家，很多啊都其实都是右翼的人啊，这是保守派。他们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被迫必须要向这个工人们做一定的妥协，同时通过这个妥协呢，啊，把这些当时社会上的这些工人阶级也全部都给拉到自己的这个票仓里头去。它其实是作为这么一个作用，因为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啊，基本上全欧洲各地都开始普遍实行了部分的投票民主制，我们直接叫投票选举民主制。那么在美国啊，美国这种社会福利相对来说它出现的更晚。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与欧洲不一样，美国在欧洲出现这一系列的社会贫富分化呀、阶级矛盾激化的问题的时候，美国还处于一个对外扩张时期，还处于一个大扩张时期。这个美国从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在南北战争内战之后啊，全国范围内都形成了一个这个经济发展的高速浪潮。即使是在经济发展相对来说比较缓慢的1990年代啊，然后呢20世纪初的这一段时间内呢，美国的这个经济的规模啊也远远的要大于欧洲，包括它的增长速度也远远大于欧洲地区。所以这蛋糕是在不断的做大的。虽然贫富分化也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地步，但是由于蛋糕做的足够大，这些无产阶级啊、工人阶级，包括那些小资们，咱们包括新兴的所谓的这个城市里的这些中产阶级，其实就是所谓的小资和打着中产阶级旗号的小资或者无产阶级，他们呢还能在这个国家的发展之中分得一碗羹啊，所以呢当时闹得不是很凶啊，但是后来也不行了，尤其到了1920年代、30年代的时候，当时大家知道美国出现了著名的事件，就罗斯福新政啊，罗斯福新政一大很大的一个方面就国家出钱来想办法把这些人的失业率给搞下去，然后包括罗斯福在他死前搞这个社会安全，所谓的这社保、社保基金，其实中国的社保基金最早也是它这种概念也是来自于美国，其实都是所谓的在西方这国家普遍意义上的所谓的这些社会福利。但社会福利这个有东西啊，其实啊，大家要知道，无论是欧洲的社会福利还是美国的社会福利，它这套社会福利的建立的一个概念的基础是什么？一个假设是什么？就是人口会增长。有足够的税源啊，因为大家知道这些所谓的社保的基金的钱啊，它不是凭空变出来的，它是从你每一个月的这个工资里给扣的这一部分的钱，所以呢，这个确保呢，但是呢， 当他们这刚刚搞这个，无论是在欧洲在美国搞这些社保的时候，咱们这些国家的人口都处于一个正增长状态，不仅是正增长，经济也处于正增长状态，所以呢这个增加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呢这个经济还在往上涨，所以大家手里有钱，可以把每个月的这工资给掏出来给国家，然后呢国家说你努力工作50年，到时当你退休的时候就国家来给你发这个社保的钱，来给你做养老，都是想得很好。但是现在呢，美国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这个欧洲啊，都出现了问题，就这社保基金现在亏空非常严重。欧洲更加厉害一些，因为欧洲的这人口增长更加缓慢，经济而且处于一个停滞甚至倒退的这么一阶段，没有足够的，其实就没有足够的这个青年人来就业了，没有足够的青年人来这个交税，用这些税来养那些已经退休的老人，所以才会出现，无论是在中国还是中国现在在讨论延迟退休的，美国早很早之前，像这一般的正常的人，男性都是65岁之后，是有的地方67岁，我记社保应该是65才能开始领社保金，原因是什么？当然都有很多的说法，有冠冕堂皇的说法是这个人的寿命长了，能工作时间也长了，但谁喜欢工作呀？没人喜欢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社保基金不够花，那怎么办？只能让大家先接着工作，那工作的时候还要你工作的工资有一部分还能拿出来扣出来啊，当做这个社保的钱再发给那些已经退休的人，这是一个概念，所以呢才要延迟退休，因为现在的钱不够啊，亏空严重，所以人口这是最直接的带来人口啊停滞，甚至人口这个开始增长缓慢，最直接的带来的一个后果啊，就是大家这个没办法退休了，没人养你了，因为现在所谓的这个社会来养你，不是社会来养你，而是让年轻人来养你，年轻人他们现在赚不到钱。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刚才说的是没有那么多的年轻人，还有一点就是年轻人赚不到钱，这实际上是两个东西啊，刚才不小心一起说了啊，年轻人刚才说年轻人现在一年这个新生儿越来越少，那可以想见再过上这个20年，一方人们现在呢是这个生育率越来越低，另外一方面呢更加糟糕的一个是这个钱，大家的钱也没了。美国有人说这个美国不是挺好吗？你看这个拜登不是说最近就业率又上去了吗？提高了吗？大家要知道，我其实一直要跟大家强调一点，这美国的通货膨胀一直就没有消失，而且即便是现在也是在5到6啊这么一个通胀区间内，甚至呢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的比较中高速的这么一个通货膨胀啊，现在吃一顿饭，最直接的一个感受，之前就跟大家抱怨，中午吃饭，现在午餐如果在外面吃10块钱之内的午餐，我别想了。这2年前，通胀刚刚起来的时候啊，那时候我就说，哎呀，现在通胀太狠了，这个吃一顿饭都得要10几块钱，原来呢都是10块钱以内的这个午餐。包括我当时上学的时候，10几年前上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多的餐馆中午为了吸引这个顾客，专门说我们有这10元以内的套餐，都是这么去宣传的。现在呢，20元以内的套餐就已经不错了，一道菜能够给你10块钱、15块钱之下能给你做出来，就算是比较便宜的餐馆了。这还只是2年前，现在呢，我现在因为每天早上要锻炼的话，所以。很多的时候啊，这个喜欢在外面就找一个咖啡厅就吃了早餐。哎呦，这现在这早餐也是10块钱打不住了啊！以前啊，大家知道一般早餐呢肯定是比午餐要便宜的。美国也一样，以前美国这个我上学的时候10块钱午餐，那个早餐很多是5块钱就能搞定了。现在好嘛，盘算了一下，我这2、3个月啊，这个锻炼。只要在外面吃早餐，好像没有一顿没低过10块钱的。这早餐也就破10了。早餐你想什么东西？就一杯咖啡，加牛奶的咖啡拿铁，然后呢再来一个小的早餐的三明治啊，就是2片面包中间加一个，加点什么香肠啊、火腿呀 啊就这么吃了。 以前差不多五六块钱啊，现在呢也是10块钱了。而且很多时候，如果你要吃的稍微好一点，比如说我去附近的这种所谓的家庭餐馆，就 diner， 之前给大家在也讲过，美国最常见的餐馆，这种家常餐馆叫 diner 的这种东西啊，基本上就相当于国内啊，像北京就是锅里家常菜啊，那不是感觉现在锅里可能都不行了，像这个就属于家常餐馆。diner 啊，这个可能国内还没有相对来说比较相对的东西，有点可能是档次啊，要比这个商场就是连锁餐馆要低一些，基本属于社区餐馆，差不多这种类型，就在这种地方吃饭，好吧？我这个有几次啊，吃这个早餐，我给吃了20多，因为啊，他现在那个很多早餐这种啊，家庭餐馆吃早餐。大家知道这属于比较中低档的餐馆，属于比较亲民的，算是亲民的档位的这个餐馆，吃一个早餐啊，吃一个两个鸡蛋一个火腿，差不多就得要11-12块钱了，你再加点喝的，然后还得加小费，加起来也基本20，现在就这么一个通胀的水平，工资涨的可没有吃饭物价涨的这么快啊。所以美国啊，现在其实大家过得也很不爽，大家知道通货膨胀对什么样的这个群体打击最大，就是那些被自诩为中产阶级的这些人。你要对于穷人来说，反正他一无所有了，他就反正每天吃的都是最烂的东西，他不会想着还要去什么家庭餐馆吃饭啊，你去最便宜的地方，甚至拿着这个所谓的 food stamp， 你去买点什么菠萝罐头，买一点这个 spam， spam 就是咱们说的午餐肉。这个午餐肉啊，之前节目也跟大家讲过，这是美国人的为全世界，特别为中国餐饮界和韩国餐饮界这个重大的一个食物的贡献，就是这午餐肉。为什么韩国饮食业的贡献，就是韩国人喜欢吃的部队火锅中必备的东西，午餐肉啊，美国的。中国觉得是什么火锅店、香锅啊，这些东西里面啊，都必须要有午餐肉，都有午餐肉这道东西。穷人来说，啊，物价涨了，对他们其实打击不是很大，因为他们吃的粉呢就是最便宜的东西。然后呢，这个对于富人来说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打击。首先一，这个富人他本身吃饭，对于这个饮食啊，这个、餐饮这一块，日常的生活起居的这种消费，本来他们就属于不敏感人群，在他们的日常的整个消费的这个 portfolio 这个大饼图中啊，这种日常的消费只能占很小的一部分啊，本身对他们来说影响也不大。他们该吃这牛排吃牛排，该吃海鲜就吃海鲜，现在不敢吃海鲜了，那至少还有牛排可以吃。那对于中产就比较惨了，他不想过一点比较滋润的生活，要你现在都干不了了啊！你吃一顿饭好吗？吃个早餐20块钱，吃不起了。正经一点的，你不要像什么这个街头的那些蓝领工人一样，在街头就去7110买一个三明治，5块钱的三明治，然后买一个这个瓶装的红茶，就在那儿胳膊胳膊吃了吧。你还想弄一个稍微正经点的呀？有地方给你煎两个鸡蛋，没了，没有那么好的性价比的餐馆了啊！所以大家都活得不好。刚才闲扯这么多，就想跟大家说，这个其实啊，生活水平啊下降，年轻人其实不光是年轻人了，甚至是中产，反是社会的这种中坚力量。和即将成为中间力量的人，他们的这个生活水平都在下降，而这种生活水平的下降并不是中国或者美国这样一个国家或者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全世界范围内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通货膨胀，这包括各种经济危机啊，各种各样的经济上的社会大层面上的这个说宏观经济上出现的问题啊，对于穷人他的影响其实不是很大。你说这个美国，之前节目也给大家讲过，美国这个经济大危机啊，1927年以来的经济大危机，也是当时受打击最大的是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反而没啥影响，工人阶级反正也就是租的廉租的房子，吃的很烂的东西，顶多就是以前可能能吃点肉，后来是吃不到肉了，只能吃午餐肉，肉的边角料加一些淀粉呀，加一堆重盐重香料啊，就这么些凑着吃了，反正这么过活了。所以呢，对于印度这样的国家来说，就是因为他们穷人太多了，所以呢，穷人多反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对他们的打击倒不是很大。而且呢，穷人呢稍微啊，你这个本身这个你原来兜里就1块钱啊，现在的经济发展了，兜里多了1块钱，哎呦，那这100%的这收入增长嘛，这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但是呢，对于那些已经有些发展 依然来说，国家不是像印度这样一个低起点的国家，包括了中国，包括东亚，包括东南亚，包括这欧洲，包括了这个甚至中东地区，现在都是，更别说这些拉美啊，包括美国啊，现在都是觉得不是很舒服，过得都不很舒服。印度不是说他过得有多爽，而是印度人本来就太穷啊。那在这个问题下啊，大家就更没有啊意愿去生孩子了。那没有意愿去生孩子，那有时候不对呀、啊。你看美国的生育率比中国要高，这个确实是，美国的生育率在整个西方世界都算比较高的啊，比较高的。当然了，这个东西啊也要分情况来看。首先，美国的这个生育率啊，它是一个宏观的生育率，但是美国大家知道，这国家是一个典型的马赛克国家啊，就是各个族群他们。因为美国的这种所谓的选举政治，导致了这个美国这个地方很多的这些政治化，可以说是他们这些所谓的族群认同啊，各种族群的政治化，各种文化认同的政治化，几乎包括这种所谓的文化对立、族群对立，几乎是遍布了美国啊社会的方方面面啊，所以导致研究美国的社会问题，经常啊，其实是一个不太正确的研究方法，但是经常大家会不由自主的会把这些。不去看美国说有一个什么失业率，大家不会去看美国一个经济的宏观的失业率，或者呢一个生育率，或者一个人口自然增长率，而是要看每个族群的啊，几乎是美国，包括你要看美国的这些统计局做的图表，也都是要把这族群全部都分开。首先，这个人口增长最快的啊，那个是老莫，这毫无疑问啊，这毫无疑问的，我觉得老莫是穷人，大部分人是穷人，而且是属于确实的，真的是穷人。因为再看他们的干的工作啊，基本上都是这个普通的体力活，而且街头的啊，像包括之前节目也跟他讲了，不光是这个美墨边境的那些地区啊，加州啊、德州这些地方的拉美裔多，包括像在 DC 华盛顿这边也是拉美裔非常普遍，街头啊几乎所有的干体力活的啊，这种劳动力基本上全部都是拉美裔。那么他们只要有点钱。他对于他们来说，其实通货膨胀对他们来说的影响也不是很大，而且他们和这些中产阶级也是不一样，他们属于穷人，或者呢现在甚至至少没有富起来的这些人，后富是后富都不算的人，那他们呢现在也不在乎那些要提高生活品质，包括下一代的生活品质的这些需求，你孩子就这么散养吧，找一个公立学校就这么浪就完了，报啥班儿？没班儿可报。不报啊，到时候这个等下午这学校下了课三点之后，就是在比如说就附近这锻炼的那些公园里啊，你看见小孩就在那跑了，就开始浪了啊，在那踢球了。美国这几年啊，还是之前那句话啊，美国这些年这个足球文化慢慢的兴起了，以前一说的这个足球，一说到英语中这 football 这个词指的是美式橄榄球。啊，现在呢讲这个 football， 把 football 当作真正的足球啊，不是那个橄榄球，而禁止而不愿意使用 soccer 这个词的啊，这个美国人越来越多了，尤其是今年啊，今年更是如此，因为梅西同志来美国之后，更是掀起了一场这个足球狂潮。啊，当时啊，很重要的一点啊，也是因为这个拉美裔西语言群，梅西他本人也是讲西班牙语。这一部分人升的确实比较快，其他的人群甚至包括黑人，其实他的自然增长率都不是很高啊。当然黑人自然增长率不是很高的原因，因为大家可能觉得他是穷人啊，他为什么增长不那么快了，因为他这个黑人啊基本上是在美国1970年代这个性解放之后啊，他整个黑人族群啊受到冲击力最大的，他们这个族群在1970年代之后，全美国啊，基本上这个所谓的传统意义上家庭概念就开始慢慢解体，不光是离婚啊，什么结不结婚、离不离婚、同居啊，还是不结婚，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稀松平常的了啊。一个人天天也都不是什么出不出轨了，反正就是男女婚姻关系啊，基本上家庭观念都已经开始崩溃了。黑人是崩溃的最严重的、最彻底的这么一个族群。导致了这个族群啊，传统的家庭的育儿的基本上没了，男的就出去瞎搞，那是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啊，绝大部分的这黑人的家庭就都是变成了单亲母亲。之前节目其实也讲过这个话题， 所以导致比这个白人的家庭观念啊，家庭的这个观念啊，他崩溃的更快。所以这些人啊，他还没富起来呢，还没富起来呢，他这个生育率也就跌下来了。与这个全民信奉这个天主教的这些西语人群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所以他们都是穷人，但是老莫生的要比这黑人要生的要快。刚才讲了讲这美国的这生育率啊，它确实是分族群，这个老莫生的多，然后呢黑人生的相对慢，白人其实也是慢，当然最慢的最缓慢的是这个亚裔啊，最缓慢的是亚裔，特别是华人，也很多的华人，这节目也讲了，他们还是把这个国内的这套内卷的这些东西啊给带到了美国去，优生优育，这一个小孩要给大量的投入，那大量的投入，美国这种地方就是很典型的，你想让孩子以后有美好的前程啊，那你就必须要有钱，教育是完全是跟着钱走的，你要这个给小孩找各种各样的班，你要靠他自己的能力啊。现在美国甚至好多大学甚至不再把 SAT 当做一个这个必须的唯一的啊，其实一直都不是唯一的啊，这么一个分数标准，所以导致很多华人家庭非常的不爽。那这就是美国啊，这其实也是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它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就是教育不能改变人生，教育是无法改变你的人生的啊，这是教育只是让这个政府为了能够培养，在你看之前节目也讲过，公立教育最早的公立教育啊，全民性质的这种公立教育是起源于欧洲，它为什么起源于欧洲，因为欧洲这些国家当时是要把这些没有任何的技能的这些人给培养出来，培养成至少能去工厂中拧螺丝的啊，打螺丝的，你这工人不能说这个连一个大字不识一个啊，连这个基本上的安装须知都不知道吧，所以他需要有这么一个比较基础的这么一个教育，他不是让你去这个麻雀成凤凰啊，鲤鱼跃龙门，他就没有想过这一点。你要想改变怎么办？靠钱，那需要有钱了，那你当然就有钱，当然你的这个子女能受更好的教育，能去打高尔夫球，能去做各种各样的社会意义服务，还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语言，去做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还可以时不时的就出外去国外游学一趟。其实啊，这个再歪一点，咱们中国人老说我们中国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理念啊，说与这个西方一个很重要的不同理念，就家庭的教育理念，就是这个希望孩子以后能成才，孩子能成才啊，能够接受好的教育，说只要你接受了好的教育，以后就能够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的机会啊，能改变自己的机会就能在社会的阶梯上往上爬。然后呢，很多的地方会把这个联系到以前中国啊，古代的时候儒家形式的这种科举制度，包括现在也是把科举跟高考跟这个公务员考试都挂上钩，跟以前的科举说做一个类比，很像，都鲤鱼跳龙门。其实啊，大家知道这个可能这种概念啊，这种想法也是啊，过去说这个教育能改变命运这种想法，其实也就是过去这几十年才慢慢在人们的心中啊，逐渐的根深蒂固的固化下来，说中国认为中国的传统的这种思想中这个重教育。其实啊，但是呢，你真的要看古代科举制度这个东西啊，你看着是很公平，确实是在历史上啊，中国的历史上，在世界范围的历史上，他在这个选拔人才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啊，在历史上放在世界这个范围内都算是一种比较公平的选拔方式，这毫无疑问，总比这个欧洲中世纪的时候啊，这个是靠你的血统去当官的啊，你无论是多小的官都是从血统来的，最典型的法国啊，你看法国这个之前节目也是讲过，那些法国十八世纪的启蒙教育运动的时候，那些所谓的大思想家天天讲着平等友爱的这些人啊，他们你要看他们的出身全部都是贵族，他们有了钱，孟德斯鸠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孟德斯鸠。今天咱们就差不多先说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听，下回再继续了，拜拜。